郭团长你好。
好，你好，金明好。
哎，郭团长先自我介绍一下。
好，我是月妹，就是平蓬草儿童剧团的团长。那我其实也曾经是一个广播人，就是去年五月才从彰化的电台退休，所以很开心。
好，你个人的背景呢？
其实我读中文系嘛，然后在学校的时候，是有接触到话剧社，就是跟戏剧的接触就是这样。然后那时候台中市还是文化中心的时候，他们有做了一个全台湾第一个公办的儿童剧团。然后我在大一的时候就已经进到电台工作，在彰化的那个电台哈。但是那个时间就已经也在那个儿童剧团有一个创团的那个过程了，就是我是第一届的台中市立文化中心儿童剧团的团员这样子，所以就有那个基础，就是大概知道说剧团怎么成立。那只是说后来我就没有继续在剧场的这个方向发展，因为广播工作就变成我的主业嘛，就蛮稳定的这样子，所以也没有想过会再经营剧团。嘿，就是这样，
等于大一是个启蒙就对了。然后后来是一直做广播相关工作。
对对对，就是也不太有机会再回到剧场啊。中部也没有什么相关的人事物啊，就朋友，就那时候儿童剧团的那个团员早就大家就是都各自就分开啦，就没有再持续这样子，所以等于说跟剧场的那个渊源啊，就几乎已经断了，也没有想过要再回到剧场。对，
那后来是怎么样？二十年前创团
那一年的时候，就是我记得是在我采访的路上，就采访的当中啦，那我就接到电话说，我妈就跟我讲，我弟弟出事了，就是发生意外，就在海边这样子。那时候就赶快。就是放下采访机啊，就赶快赶到那个现场，就是已经也没办法救回来，就这样就经历那个事情，就是造成一个很大的创伤。那我大概有半年时间，就是几乎都就都睡不着，就是说心情很低落，然后就也不晓得怎么回事，就想那我应该要再回到剧场，就是说试试看能不能找到一个就是也帮助自己的那个力量这样子啊，就这样。那一年刚好彰化办花博会，那是全台湾第一个就是花卉博览会，就是2003年。然后我就记得那一年在他们花博会的办公室，那我就拿一个计划书冲进去，我就说我想要办一个人才培训，然后看看有没有机会就在花博会这样演一场这样子。对，就这样，然后就召集了我们的创团的团员，那时候大概20多个，有老有少。好，可是因为在彰化这个环境，那时候台湾才刚刚兴起那个志工的风气，所以有一批志工就是50几岁，就是可能退休或者家庭主妇，是讨给你们哈，那他们就有在剧团里面，然后另外一部分是学生，就当年那些大业的学生啊，然后大概都是南彰化的学生，然后就大家聚集在一起，就这样子。那时候是为了核销，所以坦白讲我也没有想要创剧团，就纯粹是要走出自己的那个悲伤难过的那个情绪啦，然后有一个事情寄托这样子，然后
转移一个注意力。
对对对对对对，要不然那个半年真的是很难受很难受。
你那半年那么低潮，是因为你真的单纯的走不出来，还是你会把它归咎在自己的一些因果关系？
其实不是因果关系，就是说因为我是基督徒，那我有一种就是说像我们自己有亲人过世，就是其实第一个就是当然你会很埋怨说啊，为什么弟弟这么年轻就走了这样。然后第二个就是很大的愧疚感，然后再加上那个半年前，就是事情发生的前半年，他的反应很不对劲，就是很奇怪，就是那时候过年，他是过年后发生的，那过年的中间我们回到家里，那弟弟对我态度就特别的凶。然后那时候我鼓励他说去读书，就是读夜校嘛，因为我们有一阵子家境不好，所以我弟弟妹妹都辍学，然后就只有我一个人升学上去这样子。然后其实我对他蛮有愧疚的，然后就鼓励他说去读夜校，那他有去，可是那阵子他就是又休学怎么样，那我就 就跟他讲说你一定要去，钱我帮你出，但是他就很严厉的回去，我对我态度非常差，我就觉得很怪，然后我又说不出来哪里怪，然后就我有跟他通电话，通电话他讲的还哭了，我就觉得讲不出来到底哪里奇怪，然后就发生事情这样。
那这样听起来你是有自责，你没有关心他。
对，就是说关心的不够，或者做的不够，然后没有在这个弟弟他可能有一些状况怎么样啊，然后可能家里的那个压力太大了。
那半年后什么样的当下让你决定要振作了？就单纯是看到那个活动你想要演出一下吗？
我真的很难去理解，很难去回溯去回想说那个 moment 到底是怎么样产生的。应该是说那时候的情绪大概已经到了一个很糟糕的状况，就是你想想看几乎你都没有办法睡着，没办法睡觉，然后每天都是一直在掉眼泪，就是感觉好像眼睛快瞎了，然后情绪就是一直在想那个画面，就是那个弟弟在海边那个画面，就是然后加上各种的那个，真的是快受不了了。然后我真的拿那个计划书，我是前一晚都没睡，因为我再这样我真的不行了。所以我觉得那也是一个，也许如果说以信仰来讲的话，可能就是一个稻草就让我抓住这样子。很奇怪，我跑进去那个办公室，他们也没有人觉得奇怪，他只想说，奇怪呢，找一个人礼拜，礼拜就会说要找什么人啊呢？然后刚好那个办公室啊，至少那个主要的负责人他们都接触过剧场，就很奇怪
哦，所以他们马上能够理解，
对，
你的表
达知道我要做的事情，然后他们也觉得说不错哦，就是有一群就等于帮他们培训志工嘛，然后是表演的方式，那时候都还没有什么表演的风气，就那时候20年前嘛，都还没有什么表演的风气，连像纸风车这种大型的儿童剧团他也还没什么知名度，还没有像现在就是变成一个全国知名的大剧团，所以等于是那个风气刚刚萌芽，那刚好那个时间点，所以我也是很感谢，就是我抓住了剧场这个东西，然后到后来他也帮助我在工作上帮助很多，就其实我们工作也知道，虽然我在电台工作其实也是很自由，然后也可以发挥，可是就是职场的环境总是有各种的就是人事的问题啊，
乌烟瘴气的，
对对对，你讲的对，就是类似，然后我如果没有在剧场的话，就是没有这些，等于那时候是当成寄托嘛，就是一个兴趣业余，如果说以现在来讲就是斜杠，可是那时候也没有那种观念呢，那我就是不知不觉突然间我就变成一个剧团的团长，然后就慢慢这样子。那但是我那时候就是有给我一个契机，就是我开始去进修，所以我大概5-6年的时间，
相关的领域，
对，我再重新去上一次剧场的课，就台湾那个大概各大剧团办的大大小小的活动，
就是当了团长不能不懂，
对对对，我就重新，没错没错哈。那因为一开始我们制作的环境很糟糕，就是没有费用嘛，那我又在电台，所以我常常在播音室就是一边在写剧团的计划书，然后一边遥控那个演员，就是他们演出有什么问题我要做后援，然后完了之后要写计划书，所以早期就是都靠编剧导演，就是编剧导演，就现在的剧场形式也是这样啦，就是有编导所谓的艺术的那个相关的协助的人员，然后我是行政，就是这样的分工，对。但其实我一开始成立剧团，我也是自己有想要做戏的，就是想要演出自己的故事等等的，就是或是做一个疗愈这样子，对。但是后来发现还是要有人去做行政工作，所以就这样子，对，就这样过来，想不到也20年。
所以本来你一直把剧团当作你的副业，对不对？
对，就是只是说让它维持，然后可以有一些演出，对。那一直到97年，就是大概创团5年之后，我发现这样下去齁没有办法，因为我们的演员年龄层太老了，都50几岁，哎呀呢，可以转到剧场工，又老又丑又胖，那我就觉得这样不行，但是因为你没有 演出的公演的机会，我们那时候都在校园场，就跑校园巡回这样、嗯、那你没有公演的机会的话，你很难让人家看到你这个剧团。
对，
所以我就97年我就做了一个很大的决定，因为我们在记者的工作其实是可以接触到很多县长啊、市长啊、文化局长嘛、嗯、那些首长，就是我们的人脉。那我觉得相对来讲也很感谢广播工作，就是有在剧团刚起步的时候需要这些人脉，那刚好广播工作、欸、记者工作帮我就是
接触这些人，
补足了这个人脉这个区块。可是因为我们在那个工作的拿捏齁，要很小心，我不能说诶、欸、今天因为我是一个媒体的记者，那我就要求说你这个首长要给我多少演出机会，我也不想这样做。因为你这样做一次，你只要有一次这样子做，那下一次呢啊，要是演得不好呢啊，让我拍摄给你卖演啊呢，你纯粹是靠关系的话，那这样我也不要。所以我从一开始我就告诉我自己说，诶，剧团是剧团哦。啊，我的电台，我主持人，我是主持人啊，那是分得很开的哦。所以我在电台上班的这个几十年当中，我没有用过，我后来自己要退休的时候，我想说，诶，我这么厉害呢，我不知道在上班时间哦，发一篇文呢，发一篇 FB 呢，我从来没有在上班时间，当然就是写计划那些是有啦，那个没办法。可是我从来没有用那个我的上班去发过任何关于剧团的讯息、哦、我觉得很厉害、嗯。然后我也没有用记者这个工作的一种方便去打给什么什么什么什么长什么长。
去关说
是吧，哎，一个人偷眼说，哎，平衡草哦，东西靠自己哦，一步一脚印、嗯。真的，我们的演员就是从不会演没有经验到慢慢很在场上，不能讲说他们演的真的是像职业演员这样子，可是至少他任何的那个出现的状况他都能够克服。我讲说那个演员很奇怪哦，嗯，起码大家在演对吧，他可能就像吉米一样，诶，可能就是上了几堂课然后他就上台了嘛，诶，他这边该出场了，有的会紧张哦，他没有出场呢，他没有出来呢，
大家都素人了。
结果这边的，诶，他把它化解掉了。啊，演一演工扣子掉了啦。
对。
那个衣服的扣子掉，内衣的扣子掉了。怎么办？赶快后面啊，那个演员的互相帮忙。那隐形眼镜掉了哦。嗯、你不知道这个演员隐形眼镜掉了。他就是忍耐把他演完。所以我觉得就是平衡草的演员呢、啊、我觉得很珍贵的就是说我们没有职业商业剧团那种环境、哦、可能就是全台湾这样卖票演出啊、嗯嗯。可是我们的演员各种阶段的那个演出的经验是很扎实的，
就敬业的精神啊。
对，
可是为什么会锁定儿童剧场这个方向？
诶，这个问题很好，因为呢，当时候我们叫做台湾平衡草剧团，因为这是跟花博会直接相关的嘛，但、就是你要有一个名目齁，就是因为那时候是花博会嘛，啊，所以它就是保护特有种啊，台湾平衡草特有种，好、哦、一个锥莲花齁，就是黄色的小花齁、哦、特有种，那我们就用那个做团名齁、哦、啊，可是呢就是在97年也就是我们有第一次演出的时候呢，我们就面临到说常常会被质疑说，那你们平衡草台湾平衡草剧团到底是定位是什么？你又在做儿童剧，但是你的团名又感觉也不像儿童剧团的团名啊，台湾平衡草这样。那后来我就想一想，嗯，好，那因为那一年我们刚好要准备就是参加杰出团队的甄选，然后也有老师这样子质疑啦、嗯、那我就说如果老师我是开玩笑的，我说老师如果说那个杰出团队让我们可以通过，那我就改团名。结果那一年真的有入选，第一次入选杰出团队，那我就想，嗯，好，那既然大家觉得一个剧团应该其实要很明确定位，
定位要清楚，
对，也到了我们该抉择的时候了，那我是要保持这个台湾平衡草这个特有种的名称呢，还是做一个抉择说我就以儿童剧儿童做定位？因为说实在的，儿童剧观众你比较不用去担心，对，会比我们在小地方在偏乡、嗯、会比你做成人剧还更有票房，所以那时候就这样定位的。
儿童剧团就是互动好玩，就一定会有一定的卖点。
对对 对, 对，而且台湾刚刚就是周休二日那时候，然后有休闲的风气，所以慢慢慢慢，我们的观众可能从一场几十个人啊、一两百个人，然后甚至有到很偏远的地方，一起顶在谢郎。对，然后到现在可以就是只要有下乡演出，大概公开的演出那种免费的演出大概都可以1000多个观众。
所以你们现在慢慢也培养出一批你们
自己
跟你们专属配合的一些演员，就
对,
对,
对，
那他们可能都是素人，对，平常都各有工作。
对，所以其实素人并不是说很好的一个名字，他们其实也是职业演员。像我们也是有影视的演员，然后有就是自由接案的演员，但是因为说实在的，大家都还是认为说啊，好像商业剧团的演员才可能才叫职业演员。对对对，那因为我们，我觉得也不太想要用素人来称呼我们的演员，我觉得他们只是没有用演出来做职业，那其实上不代表他们没有这个专业，
就是 part time 的还是可以演得很专业。
对
对
对对对，任何人都一样，他只要愿意付出，然后磨练自己，然后揣摩角色，对这个角色负责，我觉得都可以做很专业的演员。
所以你们过去20年基本上都是一些比较社区型的接案，没有正式的商演，对不对？
有，但是我们那个不叫商演，我们在台湾的剧场当中，其实我在中间就是在10年的一个阶段哈，我有一个思考，就是说到底我们要像现在的苹果剧团一样，他们就招专线欸，那我到底要像苹果剧团这样跑全省售票，那还是说我就固守在一个乡镇，就是以公演有在剧院或是一些大型的那个地方演出的这个形态，不是在学校或是社区的那种形态来讲，
正式演出了，
对，正式演出。好，那时候我们就有一点讨论啦，就是我跟我先生就有一点讨论，他说万万不可，第一个我们没有人，第二个我们也没有钱。对，尤其是这个人，你的职业演员你从哪里来，就是以演戏为职业的在中部根本不可能啊。对啊，然后你的票房在一个名不经传的那个剧团，很多剧团卖票失败他就垮掉了，就没有办法再起来了。所以我们第一个就是刚刚你讲的一个定位，然后第二个就是我们的方向到底是要走商业剧团的模式，还是走社区剧团、社区型剧团的模式。这个不会影响我们表演的专业，但是那个定位有差。如果我要走售票的话，我每一次我都要有技术团队、舞台灯光音响设计者，那个团队这样子一次可能投资我一个戏可能就要几十万上百万。
对
对啊，这样的话你要怎么去经营这个剧团，可能一两次演出可能做一场就倒了，就垮了。所以那个时候就决定说我们就以好好耕耘彰化县。那我们现在演出也因为各种的计划，我们叫做那种命题式的剧场演出，比如说反毒啦，齁，
主题性的，
下主题性的，齁，有点宣导性质的，但是我们把它做得很有趣很好看，那就南来北往，就几乎南部的乡镇县市，齁，然后像他们都去过，就是大概南部的十几个乡镇我们大概都有跑。
校园巡回演出，就对。
对对 对, 对，类似校园巡回。
可是你们去年不是在叫做20年磨一剑，对
对对对，
然后正式的一部演出。
对对，格列佛游记这样。那个演出就是一个，因为我一直在想说，就是像我们在这20年的发展，当然也会被很多就是可能像刚刚基明说的，哎，你弄素人哈，那或者说你们就是社区型的剧团哈，你可能也没办法说上得了台面这样子。可是其实我想要做的就是说，不是上不了台面，只是我们没有这样子做，那我就做给你看这样。其实那个没有很困难，其实就像我们现在看到这些设备一样，你就是要花钱啊。对，那你一个团，如果说商业剧团的话，他们可能政府补助之外卖票嘛。
对啊对啊。
对，就是那种商业的模式他已经建立，而且他有明星，他至少票房他可以 cover, 然后或者说他的、那个。
而且最后就是小赚小赔也不会说太伤本了。对,
对, 对，但是他至少就是一出一出他还可以养行政啊，然后维持他的对剧团的运作。但是我们不一样啊， 对，可是我做二十年的那个戏的时候，包括那时候就下定决心，然后就让我提早退休呢。我本来嘛想不想讲哈早退休，就这样子哎，我就为了做一个戏就这样。本来还可以再多做十几年的主持人，我就自己把它结束掉。那时候是因为什么？因为呢，你一个戏，如果说像刚刚解释过的一个大型编制的戏，你最起码光设计费，人都还没有进到演艺厅，你可能要先花三四十万了。那些设计费就是演员都还没有排练哦，那你光那个设计就纸上作业，对，已经花掉一二十万、二三十万了，然后。那两天的演出当中，我们进去一个礼拜嘛，
对，
那一个礼拜整个这样子花费开销，所以一出戏的成本大概六十万八十万跑不掉。那我只是要跟大家讲说，就是其实我们不是做不到，我们只是不愿意这样子做，因为你做的再好，你也比不上那些商业剧团啊，他那种。专业的那种灯光设计，对，因为他的钱呢、啊，主要在钱，你钱花下去，你的设备就到位啦，你的服装设计、舞台设计什么都到位。问题是这些钱都是设计团队、制作团队拿走了，那对你的剧团的帮助是什么？当然演员他有经历过一个就是正式的这种灯光，但是之后呢？对啊，我们不可能说每一次都期待说花个八十万一百万做一出戏，然后票房完全没办法回收。对，所以
去年就是一个大胆的尝试，
对，
总是要做个里程碑就对。
没错，没错，对，我们是做得到的，就是任何一个台湾的剧团他都做得到。问题是，你可能做几个都啊？
做完的意义是什么了？
对，那我们的意义就是说，那二十年的里程碑嘛。第一个就是说。也让我们演员知道说，诶，我们是有能力，就是当然就是要很大的决心啦，诶，就是赔钱的准备，然后资本的付出，然后没办法回收的那个觉悟，对，可是我们至少就是一起经历的那个过程，那观众也非常满意，就是他们也知道说我们是一个地方的小剧团，对，啊，很多看得很感动，我就觉得哦，这个就很值得啦，这个钱花得很值得。
好，你要不要大致把剧情描述一下？
其实《格列佛游记》它很简单，大家都听过《大人国游记》《小人国游记》。对，那时候只是想说，这个戏它有点挑战性。第一个，你大人你要怎么去表现相对的那个小人？
小人
你也不可能把一个人真的变小，那就会用到偶。所以我们是想说，把偶的技术也再把它。制作的更好更精良这样子，所以我们也做了一批偶，就也花了很多时间，所以就是为了说我们让这个剧的形式有更多变化，也挑战我们自己，然后演员也要操偶，然后做一些表演的练习这样。
所以他就是一个主角的大人跟很多的小偶，
对，然后他到大人国的时候他就是变成偶，那格列佛就变成偶，然后那个真人就来演那个巨人，当然就是我们已经尽可能在我们想得到的创意的范围内，
能力范围去做，
对对，去做一些变化这样子。
好，那既然你们是所谓的地方型的这个儿童剧团，那你们跟深港乡有没有什么比较深度的合作？
对，这个部分就是很多剧团他其实没有重视到这个区块，因为我们讲说，如果以艺术跟社区做两个点的话。就说你到底要偏艺术，就是你要拥抱什么，就是说我要做艺术的啊，我这个剧我就是不管观众看得懂看不懂，我就想有那个唯美的灯光，然后演员是很精准的身体的表现，然后整个华丽的布景，那我去做那样的演出我一定要在剧院嘛，你接触不到社区的民众啊，
对，
或者是要到社区去，那我要做一个取舍啊，所以我们在定位跟那个发展的方向已经很明显，我们就是选择社区，所以我们就一直在村落文化这个计划的发展上面就是一直有在琢磨，就是大概十年，当然也是有申请那个文化部的经费，所以我们一直用这个村落文化这个计划去做很多社区剧场，对，就在各个社区，然后今年就是也刚刚通过，那我们准备回到深港继续做剧场，进到社区的一些培训也好啦，演出也好，就重新再回到我们自己的家乡，重新让剧场 的这个工具，或是介绍这个剧场的形式进到社区里面这样。所以我们会用很多深港的产业历史文化，然后做一个素材去编剧也好，或者说告诉这边的小朋友或者老人家，我们有很多故事可以去讲。
所以这样听起来，社区表演跟学校表演反而是你们比较重要的业务哦。那所谓的年度的或者是比较大型的商演，那就要看机缘。
商演我们原则上没有条件去发展那个区块，然后我们也已经不做那个选择了。条件影响我们的选择嘛。 对，
对，
那我们就把好好的把地方的小故事说好。对，它就是小故事而已啊，它没有比你在剧院演的故事差，没有那种比较，它一样是一个故事啊，再怎么微小它也是一个故事，它也值得被听见被看见啊。我们是这样认为的，就是说你进到剧院表演厅，那你可以讲你那个叫做戏剧，我觉得不是啊，我觉得这是社区在每个人的生活生命故事，他都在演他自己的戏，他都在演他自己的角色啊。我们的想法。对，
好，那你们既然有一个这么好的排练空间，那你们会不会想要未来变一个社区的一个这个
会
戏剧中心或活动中心？
对， 对，尤其是其实我离开电台这个职位，我觉得也是一个很好的一个转捩点。因为之前我太忙了，就是身兼二职嘛，就是我根本没有机会停下来好好的去想一下我的剧团，我的空间到底要怎么去规划使用，根本没有那个能力。但是我现在有一点时间了，我们今年可能也会做这样的一个规划，就是借给彰化其他的杰出团队排练的场地。因为可能你不相信哦，很多剧团是没有排练场的。
对啊，都要去临时去租啊。
对啊，
租活动中心
啊，啊是那个，那个柏油路上啊，公园啊什么。那我们今年刚好就是可能会跟彰化的一个杰出团队，他们有来询问，那我们也会用很便宜的价钱，就是让他们有排练空间可以使用，
就公益价钱就对。
对对对，啊，也希望说我们今年也透过一些计划的争取，因为其实我有想过，如果说我们自己出钱，或者我自己出钱，退休金拿出来什么的，然后再办这些大大小小的艺术活动、戏剧活动，我没有办法撑很久。
对啊，对啊，
所以还是要靠政府补助，就把资源拿回来。那我们的空间可以办营队，
对，
课程，那有个小的舞台的演出，那我们可能加一个麦克风，或者说找一些我们当地的艺人，那他就可能可以来这边弹唱。那我们一直想要去经营前面的那个，就有咖啡啦。对，那也希望说可以有机会把它做起来，这样就慢慢。
那这个剧团是开始在20年前你弟弟的意外哈。
对。
那回归到本质，你会不会希望以后也增加一点所谓的这个戏剧治疗，能够帮助更多人？
因为戏剧治疗它的领域又是一个很专业的区块。有没有机会？当然是有机会的。
或许就要有人合作嘛。
对啊，因为我其实这10年来我一直在上心理剧的课程。但是上课或者接触，那跟我们就实际拿回来这个团去运用或操作，那又是一回事，因为我们毕竟是一个儿童剧团。
对。
但是剧场的培训它其实各种的课程它都可以包罗进来，都可以去开设，只是说到底我们的团员或者这里的人他们想要接触什么样的戏剧课程，或是说他们希望说有什么样的活动，那我们要透过一直不断跟乡民，或者是说一直不断跟各种我们接触到的民众去接触，了解他们的想法。那这样有一天也许我们就可以顺理成章的有一批喜欢剧场，但是他不一定可以演出啊，但他可以来读书会，
对，
或者来喝个咖啡聊个天哈，聊一下说，未来你希望深港还可以怎么做？或是有一些家长也可以给我们意见说，你希望平芒草可以在深港做些什么事，都是可以的。对对对，
就未来还有很多空间了，刚好你现在时间空下来，
对对对 对，
可以做更多的规划。
对，没错，
心灵探索啊，身体探索，
对对对对，
各方面的哈，
都可以。
好，谢谢我们团长，
谢谢。